OK， 今日是父親節，吃了父親節的飯未呢？未的，一會宵夜都還可以的。OK， 我們今天要講父親的故事。之前呢 有人知道我會在父親節裡面講道的時候都覺得很驚訝，為什麼呢？因為可能呢是父親節的講員通常都是男性來的，比較少用女性，所以覺得乜你講啊咁樣。咁但我又想問啦，由女士去講父親得唔得咧？得嚇，如果唔得嘅我就即刻唔使講啦，即係落嚟啦，係咪？實得嘅。好，咁所以咧，我而家你哋繼續講啦。咁我想話俾你聽咧，當年咧我出世嗰一日咧，正正就係父親節。當年嚇，我出世嗰日正正就係父親節，所以咧我爸爸嗰日就 Happy Father's Day 啦。亦都因為咁咧，從此咧我就同父親節分唔開啦。因為咧，你有冇留意係每幾年就一個循環嘅？幾年一個循環咧，就話過幾年之後咧，我又會喺父親節嘅正日嗰日過我嘅生日嘅正日，所以咧永遠都會有父親節係遇到我嘅生日嘅。咁我又想話俾你聽咧，我阿爺同我媽媽咧都好想我係一個仔嚟噶，但係點知出世嘅時候你知啊，咁就一個女嚟嘅喎，咁佢哋梗係唔係好開心啦？但是呢我又想、我爸爸是不是都不是很开心呢？他都觉得很失望呢？我又没有问过爸爸，他又没有说过，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失望。不过呢我又看得到呢，我小个的时候所拍的照片是比我的弟弟和妹都多的，给一张你看看吧。这张就是我了。大概拍的時候我想三歲三四歲左右，三歲定八十，所以個樣冇乜變，係咪？一睇就知道係我。呢啲相梗係我爸爸我拍的啦，但係我細佬妹咧冇咁多嘅。我媽又話俾我聽，我爸咧每日咧都會買呢一種麵包俾我食嘅，就係呢一種啦，菠蘿包啊。但係咧我就同佢叫佢做叫做皮皮菠蘿包，因為上面有啲皮，係啦。咁我今日同你講咧，就係呢啲咁嘅回憶，呢啲咁嘅照片。都是爸爸留给我的礼物的。当你成长的时候你会想想爸爸留了什么给你呢？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我阿爸，今天讲的是经文里面的阿爸。经文里面的阿爸他留了什么东西给他的仔女呢？好了，我很喜欢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的结构很特别的，可以分为三节。耶稣本来呢就去紧医治挨老的女，点知中途就撞到个血漏妇人，就打断咗佢嘅行程。于是呢喺个经文里面呢，医治挨老的女就分为上下集啦。咁其实其他两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同一件事㗎。佢记载嘅过程都一样，所以证明呢呢个时间呢呢个咁嘅时序呢係当时实际嘅情况。两个故事是在一起发生，两个故事的时间彼此交错，使到他们变成不可分割。中间这个血漏妇人的故事拿了出来就完全不同了意思了。所以这种彼此不可分割是整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是独一无二的结构，有机会你回去看看。那我又知道呢，Athena 将会教主日学就是教路加福音了，迟些就会来到这段经文了。不過唔緊要嘅，我今日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段經文。大家到時記得聽阿Athena講喎，有啲乜嘢唔同咧，可以話俾阿Athena聽啦，睇證明你聽咗幾多。好啦，呢段經文咧講阿爸嘅，咁我梗係俾你睇下阿爸嘅出場先啦。第四十一節呢位阿爸出場嘅時候咧，喺原來嘅經文裏邊咧係有看啊呢個字噶，但係我哋中文咧好可惜係冇翻譯到出嚟噶。看啊的意思就叫人留心看下，即是特登叫你去看下啦。咁睇乜嘢嘢呢？就係睇呢个人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俯伏喺耶稣面前。俯伏呢个字眼呢我哋觉得係拍到啦，但係其实呢佢原来嘅意思係跌低。俯伏係跌低嘅意思。咁你话咦咁係咪唔小心跣低呢？咁唔係喎。他是真的有意識地是自己去跌低自己，用今天的講法呢就叫做放下身段。 在形体动作上面，他是这样，他的心态都是这样，放下身段。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准备去求耶稣，去他家医他那个病到就来死的女儿，他的女儿就快12岁了。其实你说，求耶稣去医病的人大把啦，一日都见不少啦。为什么要特别留意这个人呢？为什么特别留心看这个人呢？经文透露告诉我们，这个人呢是身份非常之尊贵，有名望，有地位的。经文提到他是管会堂的，是犹太人会堂里面的一个主管。而更加值得留意的呢，他是那间会堂的主管。在中文里面我们又看不到，但是呢在英文和在原文里面呢就讲明 A ruler of the synagogue， 是那间会堂。是那间会堂是哪一间呢？就要我们去留意了，是哪间？是这一间，是在加百隆地方那一间。耶稣呢本来不是住在这里的，耶稣本来就是住在下面的拿撒勒。但是当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讲道的时候，那些人不合心意就赶了他出来，不单止赶出会堂，还赶出拿撒勒。于是耶稣就离开拿撒勒，就去了加百隆地方住了。在加百隆地方那里他有五个门徒，所以那里是很熟悉的。从此他就住了在加百隆，成为他所常住的地方。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第八章，当我们回到前面第四章的时候，就是记载了耶稣第一次在加百隆的会堂里面去讲道，讲完之后还兼埋赶鬼。好了，就是因为耶稣讲道兼赶鬼呢，就使到他名声大噪了。就是由这间会堂开始，加百隆这间会堂开始，耶稣名声大噪，他又住埋在那里。于是呢，在加百隆的地方，耶稣慢慢就医了很多人了。医的人包括是彼得的外母啦，包括是一个百夫长的仆人啦。百夫长说，你不用来我这里，你只要讲个说话，我仆人就会好了，就是这个百夫长啦。还有有一个人，一个瘫子，被四个朋友抬去见耶稣的，又是在加百隆。所以在加百隆里面有很多医治的个案。好了，当我们去到第六章的时候，去到第六章呢，亦都在这个会堂里面呢，耶稣有一次在安息日就医好了一个枯干手的病人。于是就激怒了法利赛人了。反对耶稣的人就在这个会堂开始，他们密谋要除掉耶稣了。所以这个会堂，那间会堂就真的非常之出名了。耶稣在这里差不多断断续续都住了一年，所以他断断续续都去了这个会堂呢，哪怕都有一年了。所以这个会堂的主管呢，按道理都应该认识耶稣的。如果你来了我这个教会一年的话呢，我按道理都应该认识你的。所以艾老的名字就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因为其实很多人认识他。但是这个主管虽然认识耶稣，但是跟耶稣保持距离，不是跟耶稣很熟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硬是成日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有很多冲突。例如耶稣说自己有权柄去赦瘫子的罪，听下去的人都觉得硬意。还有耶稣又跟那些税吏啊、罪人吃饭，那些人就觉得有没有搞错啊，这样都可以，就很不满了。所以作为会堂主管就不敢跟耶稣太熟，很自然就跟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同声同气。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啊？就因为你现在看看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是一个会堂的大当家，但他竟然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所以他是做了一个非常之认真和严肃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简单的。就是因为这个决定，他将会跟犹太会堂的人决裂了，不是同声同气了。亦都是因为他这个这样的举动呢，他迟些会被人免职，没得捞，没得去做犹太会堂的主管，没埋。其实这个主管呢不是受薪的，是义务的，义务都没得去做，因为他丢尽犹太会堂的面子，所以他将会被免职。你见到他是不惜任何的代价，不怕任何的牺牲，就是为了救他的女儿那条命。所以你看到他，他现在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放下身段，这个这样的决心真的不简单。 因为当时的社会是重男轻女的，一个女儿有病使乜理佢呀，唔使理㗎，佢自己会好㗎。那个女儿是唔值钱㗎，中国人以前都咁讲啦，女儿是蚀本货嚟㗎，唔值钱㗎。在犹太人社会都是一样，一个女儿点会理佢呀，但是呢个阿爸为佢放下身段，抛开一切嘅名利，就是跪喺耶稣嘅面前。所以佢表现出嘅是一个极不寻常嘅父爱，呢个父爱是非常唔简单嘅。好啦，耶稣答应他跟他回家，那他们的行程就开始了。谁知行行下有另外一个病人出现，耶稣就停下跟这个病人聊天，你是挨老觉得怎么样？当然很心急了，快点快点快点讲完了，为什么还说啊？挨老很心急，但是又不敢催耶稣，是不是？所以在旁边干着急，结果呢他的女儿真的等不及耶稣去了，就真的死了。屋企派人嚟讲消息俾佢听，呢、这个阿爸梗系伤心欲绝啦。但系耶稣呢个时候同佢讲乜嘢咧？佢话不要怕，只要信，你个女儿就必得救。好简单嘅两句说话，但系耶稣其实藉住两句说话提醒佢两件事。第一件事，因为之前咧耶稣咧系 out town 嘅，去咗边度咧？去咗对面海。嘅格拉森赶鬼，如果你记得有格拉森赶鬼件事，耶稣就系前一晚去咗嗰度赶鬼，成晚都未翻嚟。跟住第二日翻嚟啦，佢翻嚟嘅时候咧，喺呢、这个城呢、这个 city 里面咧，就好多人等住佢喺海边等住佢翻嚟，等佢翻嚟，而等嘅人包括挨老，挨老都喺度等。我哋留意一下等待呢个字眼，我哋今日讲话等人，咪就系等咯，企喺度等咯。但是在犹太人的文化这个字来说，不是只是等这么简单的，是包括了他的心情，他的心情就在有指望、有盼望、有期望，是心包括心情在这里等。所以耶稣跟他说单单这两个说话，其实他有个潜台词。那个潜台词是什么呢？耶稣说，你看看这些人等我回来呢，就是想看热闹的，但是你不是嘛，你知道你自己不是想看热闹，你知道你自己是等我回来，你指望我可以去医你的女儿嘛。既然你都等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不继续相信我呢？为什么你会失望呢？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其实就是耶稣叫他，你继续信，不要停，你继续信。耶稣鼓励他千万不要这个时候放弃，你等多一阵间，等多一阵间，你的女儿就有救了。耶稣另外提他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挨老，你的信心有少少不是很正确，你应该要将你的信心更新改变。为什么？之前他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神医，可以医他的女儿，但是现在他女儿都死了，那他的信就应该要改变。他的信是应该要改成什么呢？他要信耶稣是赐生命的主，死了都可以翻生。谁个可以是生命的主呢？唯有就是神自己。所以他的改变不是一个普通的神医，而是这位是真是神，他要相信耶稣是真神。所以在他行的路程里面，他需要信心的继续增加。挨老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他由观望，当耶稣又有些距离，到他等候耶稣，到现在苦伏在耶稣的面前，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心里面的挣扎有多少呢？的确不简单。他本来说想着、哎、求耶稣救他的女儿一命，救了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说不单止是这样，不单止是这样，挨老你自己都要信而得救，我不是只救你的女儿，我还要救你，你都要信而得救。所以耶稣说到，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句说话是提醒他，挨老当时一定是很伤心，家里死了个女儿当然伤心。但是当耶稣提他的时候，他的脑里面是不是立刻浮现了很多的旧约圣经呢？挨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管的什么呢？在旧约的会堂里面是一卷一卷的经书，当他们崇拜的时候，这个管会堂的人是会选择经书出来给人读的，所以他对经文非常之熟悉。这个时候是不是他脑里面充斥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去安慰他呢？极有可能是其中这一句，因为他正在哀伤当中。 他要想的，他要记得的是耶利米哀歌。这句说话讲到，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因为神说你等下吧，我会救你的女，所以他会想到神是否准备施恩给我呢？所以当他想到这个时候，是否心里面更加被鼓励呢？艾老的名字很得意的，艾老的名字，我们今天讲艾老是个音而已，但是他的名字有意思的，他的名字真的很有意思。意思是什么呢？神赐亮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神点醒他，赐亮光即是点醒他。他这一刻可能因为耶稣这个说话点醒了他，他立刻不再灰心，他立刻跟着带耶稣回去，你来吧，你来吧。天父好像藉着这个说话去点醒他，提醒他，叫他坚持下去，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有没有停过呢？我们是否遇到挫折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信心会倒退呢？艾老差点就是这样了。好了，他们回去了，艾老带耶稣回去了，但是行下就因为有个血漏妇人出现呢，就阻碍了耶稣去救他女儿，医他女儿，延误了医治。这个这样的血漏妇人，他出现的时候，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呢？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衣裳的碎子，血漏就立即止住了。是什么意思呢？他做了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给一幅画来看，你就会明白了。这幅画呢大概都有1700年了。这幅画在哪里发现的呢？是在罗马那些基督徒的地下坟墓。当时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死无葬身之地，不敢在公开地方场合去安葬，在地下的坟墓里面安葬。这个地下坟墓里面呢就有一幅这样的壁画，这幅壁画就画了这个情景，这个血漏妇人怎样去摸耶稣衣裳的碎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这幅画大概是公元304年之后的，所以是很古老的一幅画。但是这个越古老越接近耶稣的年代的话，就是这幅画的真确性，当时的情况的真确性是越接近了。好了，我们近镜看看是什么，这里远一点看不到，我们给个近镜来看看。近镜是不是好像耶稣的衣服甩线那样，好像即冷衣服甩线那样，那人说 越拉是不是甩了那样。他不是甩线，他是犹太人按住上帝的要求而设计的这个服饰。根据是哪里呢？根据就是民数记，民数记15章，耶和华告诉摩西，叫摩西叫人这样去做衣服。怎样说呢？他说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作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面钉一根蓝细的带子，世世代代这样着。现在你今天去以色列的地方呢，如果那些仍然是虔诚的犹太教的信徒呢，他们件衫真的有这些穗子的。好了，这里讲到蓝色的带子，又清整一条蓝色在这里，那在这幅画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壁画，也都没有颜色了。现代的画家所画出来的就真的有条蓝色的穗子，是白色和蓝色织在一起的。那这穗子是怎样整的呢？就是在件衫有四个角，在四个角里面每一角呢就黏一条这样的穗子，所以整件衫应该有四条的。为什么他要摸这件事呢？为什么要摸这件事？为什么不摸第二些说明是摸这件事呢？极有可能因为马拉基书，旧约的马拉基书讲过这句说话，他说呢，但向你们敬畏我的名的人呢，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今天你读中文圣经呢，是译翻译为光线，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为什么会翻译为光线呢？其实因为讲到前面一个讲日头，讲太阳，那它原文呢其实是翅膀，好像不太通，太阳怎么有翅膀？你说翻译那个人呢自己就译了它做光线，其实原文是翅膀。公义的日头出现，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 就因為穿起那件衣服四面呢有這條幾條東西飛呀飛呀，你走路的時候飛呀飛呀，就真的好像個翅膀那樣了。而事實上呢，在之前呢有人，路加福音記載過的，有人摸過耶穌件衣服的這幾條穗子呢真的醫好病，不是這個女人想出來的，是有這樣的傳聞，有人摸過之後呢就醫好的。所以那人相信呢就個個爭著去摸耶穌這幾條穗子了。咁我要了解一下呢個女人點樣病法呢？佢個病叫做血瘤。血瘤係乜嘢呢？係婦科病嚟嘅，係女人流血不止嘅一種婦科病。呢種流血不止咧，就被視為不潔，被視為不潔，任何人都唔可以摸佢嘅。佢摸到任何人，嗰個人都變成不潔嘅。不潔嘅人咧，係唔可以去敬拜，唔可以去聖殿，唔可以會堂聖拜敬拜嘅。所以咧，邊個都怕咗佢，冇人願意接近佢。佢坐過嘅凳都唔可以坐，因為你就會沾染不潔。可以咁講，佢十二年嚟都咁樣病發。十二年嚟，佢都係與世隔絕，冇人願意親近佢。於是佢身心靈都好空虛。佢真係好想快啲好。你諗下，你傷風感冒，你病一個禮拜，你都想快脆啲好啦。何況呢個人病咗十二年，佢心裏邊真係好想快啲好。個個人見到佢都生人勿近。於是佢就偷偷咁跟喺耶穌後邊，唔可以俾任何人發現，因為個個知道佢不潔。佢完全遮住自己，唔可以俾任何人發現。佢摸耶穌呢件衫，呢件衫尾。呢、这個摸字咧，會俾我哋覺得咧，好似輕輕咁嗨一嗨叫做摸啊嘛。今日輕輕嗨一嗨叫摸，但其實咧係指有一種力度去捉緊嘅力度，捉一捉嘅力度。呢、这個字就表達咗佢嗰種渴望嘅程度，佢好想，所以佢係好想得醫治，佢好想得潔淨，佢亦都好想恢復人與人之間嘅交往，佢更加想恢復可以去到敬拜上帝，佢可以去會堂，可以去聖殿敬拜。呢個心裏邊所渴想，所以當佢捉到耶穌呢樣嘢，一定係有一個力度。話俾你聽，頭先挨老咪喺岸邊等緊耶穌嘅，同樣呢個血瘤婦人都係等緊耶穌，不過挨老節先，佢係之後啫。佢呢個婦人都係等緊耶穌，佢不嬲咧就係有自卑嘅，亦都有恐懼，驚啲人排斥佢。佢永遠都係遠遠睇住耶穌，佢知道耶穌有醫治嘅能力，但係佢從來都唔敢接近耶穌，遠遠咁去觀望耶穌嘅啫。但係今次佢等咗耶穌好耐啦，佢話耶穌嚟嘅話，我一定要鼓起勇氣行上前面。所以當耶穌嚟嘅時候，佢就鼓起勇氣，真係逼咗入嗰啲人群當中，啲人唔知道係佢，就一路逼啊逼啊逼啊咁往前去逼。佢有住目標，就係睇住耶穌嘅背影，睇住耶穌嘅背影，一路逼逼逼逼上去。掹開啲人，於是終於接近耶穌嘅時候，佢就係可以搲住耶穌嘅衫尾啦。點解佢要咁搲住衫尾呢？因為佢相信，佢相信馬拉基書呢個經文裏面所講嘅公義嘅日頭就係耶穌。佢相信耶穌就係嗰個公義嘅日頭。佢亦都相信神喺呢度裏面嘅承諾，就係話佢會兑現醫治嗰啲去恭敬、去敬畏上帝嘅人。佢自問。他是很想敬畏上帝，他都自問他是敬畏上帝人，所以他相信上帝會兑現這個承諾，所以他一定要逼上去摸到耶穌的衣尾。他這個信心這麼大，是超過他之前的自卑，超過他之前的恐懼。於是他等，他堅持，他忍耐，直至到真的搲到耶穌的衣尾。於是他被耶穌知道。當我喺度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突然間我換個角度去睇，我喺度諗：咦，耶穌係咪喺度等緊佢上嚟嘅咧？耶穌係咪特登慢慢行等佢上嚟嘅咧？耶穌既然係神，佢係全知噶嘛？佢哋一齊喺呢個 city 喺呢個加百隆裏邊一齊咁耐啦，耶穌一定見過呢個女人好多次。耶穌係咪等緊佢向前行咧？耶穌是不是心裏面在想緊，阿女你行快啲啦，行快啲啦，等緊你，等緊你。耶穌心裏面是不是咁樣諗咧？當佢摸到耶穌之後，耶穌知道之後，佢本來諗住摸完之後就偷偷地走噶啦。耶穌就特登喺人群當中要揾佢出嚟。耶穌對佢講咗呢句説話：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呢句説話真係好親切，好温暖。佢本來 是斷了六親的了，他本來沒有錢的了，正所謂沒有人沒有物，好耐好耐冇人同佢讲嘢，更加好耐好耐冇人叫佢做阿女啦。所以第一次佢听到嘅时候几咁温暖呢？佢同样经过观望，佢经过等待，佢最后系俯伏喺耶稣嘅面前。佢好似同挨老一样，经过呢个咁嘅心路历程。但系有边个明白佢呢？当耶稣一讲呢个说话嘅时候，他即刻知道耶稣明白他。这句说话女儿就好像从天上而来的安慰，使到他心里面温暖。原来天父一路在等着他，一路这么爱他。我相信如果做戏的话，他一定喊出来了，泪流满面。于是他就得医治了，耶稣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了。讲翻佢要搲住嘅耶稣嗰件衫嗰条衫尾，其实嗰条衫尾咧系冇医治嘅能力嘅。头先马拉基书经文虽然咁讲，但系真正喺民数记里边讲呢条衫尾呢条穗子飘下飘下穗子有咩作用呢？个作用就系好叫你哋睇到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嘅命令，然之后个目的就系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完全没有讲过医治，完全没有讲过会医病。所以这穗子这条飞呀飞呀的衫尾呢，其实是提醒我们，提醒着这件衫的人，你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你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千祈不要行差踏错。这件衫的意义就是这样。但是当这个女人搲住这条穗子的时候呢，他得医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他搲住的是耶稣，他搲住的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得医治。当你刚才看过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耶稣明明不是他阿爸，就叫他做阿女？不单止是这样，耶稣还叫挨老的女都是阿女。当耶稣终于去到挨老家去復活这个死了的女仔的时候，耶稣是捉住她的手叫她女儿起来吧。耶稣之前是被那个血流妇人紧紧地捉住她的衫尾，现在耶稣都是用很大力地去捉起这个女仔的手，拉她起身，叫她起身。所以我说这几段这两段经文这两件事件是摆在一起的时候不可分割，他们前后呼应。耶稣是用了天父的大能去召唤这个女仔回来复活了。耶稣令她复活之后，第一件事跟她家人说给东西她吃。当然当年就当然不会有菠萝包啦，是吧？所以她家人就安排她们当时吃的东西，吃的面包给她吃了。我们看到，我们记忆回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造人造完了亚当夏娃之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告诉他们可以吃什么。第一件事就安排了食物给他们。食物是得着生命的延续和恢复生命的意思，他又开始恢复生活了。所以耶稣说给他吃东西是进入一个新的生活。同时这个女仔呢，我们开始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记得她是将近十二岁。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十二岁的女仔，是 teenager 而已，还是只靓妹，我们叫她做靓妹。但是在犹太人是不同的，十二岁的女仔是成年人来的，男仔是十二岁，男仔是十三岁，女仔是十二岁。女仔十二岁的时候是成年的，是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嫁人，可以生仔。现在这个女仔在这个时候复活的时候，即是说她是随时可以嫁人。他从此复活，他开始那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有新的责任和新的使命了，因为可以做人阿妈了。所以他的复活的意义是几咁大的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这个女仔由头到尾什么都不用做，她是睡在病床那里，结果就死了。做事的是她阿爸，现在耶稣复活了 她之后呢，真正做事的是她。重新得到生命之后，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他要成为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妈妈。 所以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他重新得到生命。这个重新得到生命就好像说一个基督徒因为信主之后重生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进入新的生命，进入新的生活，同埋有新的使命，更加要结果子。今天经文我们看到的，首先看到的一个父亲就是挨老，但其实更多的在经文的背后我们看到天上的父亲。怎样看到呢？因为耶稣他不断用一个父亲的口吻讲说话，跟两个女士叫他们做女儿，同时他亦都用一个父亲的心情跟挨老互动。我们怎样去看看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这样的经文值得我们留意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天父是怎样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经常说天父天父天父创造世界，但我从来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即是耶稣将他表明出来，将当耶稣来到世间上面他所言行一切的举动都是将天父的爱表达出来。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怎样将天父的爱表达出来。我们留意其实耶稣是特别同情挨老的，为什么呢？刚才经文提到挨老呢，他有个独生女，他病了，后来连这个独生女都死了。刚才我讲过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唯一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早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他的独生女，独女挨老为他的独女去做一切，这个心情耶稣很明白，他亦都很认同挨老不惜一切牺牲去救这个女的性命，因为天父就正正是将要牺牲独生子耶稣来到去救赎世人的生命，所以耶稣是用一个天父的心态去回应挨老的要求。还有耶稣都很欣赏挨老一样东西，挨老他竟然可以为一些世人不重视的女性去牺牲他自己的名誉地位。女人在当时是不受人重视的，被人摆在一边的，是属于男人的附属品，但是这个爸爸竟然将这个女儿当为如珠如宝，他肯去为她去求耶稣，放低他自己一切的名誉地位，甚至会被人赶出会堂。所以这个看法，这个领袖呢，耶稣是很欣赏的，他愿意为他的女儿牺牲。所以我们看回天父，天父是都没有偏心的，他爱所有的人，爱弱势社群，甚至爱那些不配受爱的那种人。上帝亦都是放下身段，好像挨老咁放下身段，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将他的爱彰显出来。这种放下身段耶稣一定很欣赏挨老。所以在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会看到，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是使到我们藉着他得到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就是藉着这段经文，藉着耶稣在世的生命，我们看到天父怎样去在世上，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就是天父留下给我们一个最丰富的礼物，天父留下给他所有的儿女一个丰富的礼物，就是耶稣自己。来到这里经文就看完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找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些什么学习，怎么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如果你留意的话，我刚才经常提到的就是等待，等这个字眼。没错，挨老等耶稣，这个血漏妇人又是等耶稣，当耶稣答应去挨老家，这个血漏妇人就走了进来，于是挨老在旁边又再等过，等耶稣继续可以去他家，而挨老的女儿还在家，就是等耶稣，所以全部都是等。这段经文其实一直都讲的是等，等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当你想回我们人生里面真的很多东西要等，多到我们计算不到，总之成日都要等，由出门口搭车要等，到可能之后你有很多大计划的安排，你都在这里等。所以可以这么说，等候等是一种信心的操练， 是帮助自己去更有信心，时间提升我们的信心，亦都是有信心的表现。在这个等里面，我们仰望上帝会有最好的安排，就是刚才我说的等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仰望和期望。看回刚才的经文，其实我们留意到艾老自己有个计划的，但是耶稣改变了他的计划。艾老希望找到耶稣就立刻去医他的女儿，但是耶稣就延迟了，改变了他的计划。好了，这个血漏妇人呢又有自己的计划的，他想着被耶稣医好了我就偷偷地立刻走了，但是耶稣又延迟了他的计划，叫跟这个女人说，咪住，你不要走着，你等一等，你说给我听发生什么事。当耶稣要人等的时候，不一定是影响他的计划，反而耶稣叫人等的时候，可能赐给他们更加美好的结果，赐给他们更加喜悦的心情，使到他们所得的是超过他所想所求。所以等不一定是坏事，当我们等是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来到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即使我们在伤痛的时刻，即使我们在艰难的日子，或者在黑暗的时代，或者遇到一些很不友善的环境，很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耐心地去等。又或者我们遇到一些很险恶的人，遇到一些不为人道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都凭着信心去等。又或者当我们一切的力量都没了，一切的依靠都失去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天父的看顾，我们凭着信心地去等。这个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等待神的恩典。来到完结的时候，我想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这个故事就讲到在一堆很杂乱的草丛里面，原来隐藏了一个鸭窦。一个人就没有留心，就不小心行差踏错，就踩烂了这个鸭窦里面的鸭蛋，踩了一脚，就是这样了。好了，这鸭蛋里面有些就壳烂了，有些还有血渗出来，还有一个里面还听到吱吱声的响。当时的鸭妈妈就担起了一只烂了的蛋壳就飞走了，真的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走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好了，这个人那怎么办呢？他看到那只鸭都既然可能出声，识声，有声的话可能就快出世了，咁點算咧？睇到呢個情景，個心裏面覺得好難過，亦都心碎咗啦。但係同樣佢都擔心緊，死啦！我點樣可以挽救呢一紮嘅小生命呢？於是即刻上網查下，想查下點樣可以補翻呢啲爛咗嘅蛋殼咧？佢哋未出世噶嘛，點可以補翻佢咧？又或者點樣幫佢孵出嚟咧？網上面教嘅就攞啲膠紙黐翻嗰啲爛嘅蛋殼，又冇黐咁實喎，輕輕咁黐住。就將個蛋咧就擺翻喺個鴨竇裏邊，係啊！但係你睇到咧有幾隻，有三隻，難得真係幾犀利喎，似乎都真係冇乜得救啦，黐唔翻。於是咧，不如就將呢三隻就喺個地裏面挖個窿擺咗落去之後，就做個安息禮拜啦。咁就係即係處理咗呢一個啦。哦，仲有一隻有聲叫嘅，咁不如個鴨媽媽唔知幾時翻嚟嘛，不如匿入屋企裏邊。我帮他孵出来，人工孵他出来。咁当然结果人不是鸭，没办法孵他出来，就结果就是这一只就一命呜呼了。翻转头数下还有几多只剩下呢？数下剩下五只，仍然在个窦那里。见到这么死伤惨重，好啦，咁唯有跟那些鸭仔祈祷，为他祈祷，就求天父怜悯，即是他们可以得到天父的施恩，可以顺利出世，因为我们现在还未知。一到夜晚的时候，哎呀，个心仍然啰啰挛，怎么办呢？有没有夜晚有没有 raccoon 来担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于是那个人呢就漏夜即刻装了个闭路电视，当了电眼，就漏夜去看着他。于是被他看到，啊，那只鸭妈妈回来了，还在抱着蛋，哎，那个心都安乐一点。咁喺呢个时候，佢又谂到，如果啲鸭仔出嚟嘅时候，我点样收养佢哋好呢？我点样同佢做个水池，等佢哋游水呢？谂得好开心。但系第二日睇下咧，嗰啲鸭蛋仍然冇乜动静噃，于是又担心啦，会唔会受感染呢？会唔会夭折咗咧？出唔到嚟咧？好啦，去到第三日又睇下嗰个闭路电视，睇下，咦，有啲嘢喐下喐下喎， 好似有一隻鴨仔喺度喐下喐下喎，咁有啲開心，有啲興奮啦。但係跟住又諗啦，咁其他嗰啲咧？如果其他嗰啲出唔到嚟，咁啊真係好可惜喎，好心酸喎。如果最結果就得翻一隻，又真係幾心酸喎。諗下諗下，又真係幾悲哀。好啦，到咗下晝又再睇下嗰個閉路電視啦，俾佢睇到。唔知道你睇唔睇到？呢度原來有六隻喎，喐下喐下，六隻喎。佢哋喐緊，所以影得朦啲。但係後面睇唔睇到嗰只鴨媽媽？好清楚，嗰個鴨媽媽個嘴喺後邊。原來有六隻。頭先佢話見到幾多隻蛋啊？五隻，而家六隻喎，真係超過我哋所想所求啦。即係話一隻都冇丟失，剩翻嘅蛋一隻都冇丟失，仲要加多一隻。當然有一隻可能收埋咗睇唔到啦。真係 Happy Birthday， 真係好開心啦！能夠睇到呢啲生命可以順利出世嘅時候，原本幾難過嘅心咧，都所以有翻少少安慰啦。你會睇到嘅呢、這個人，佢手忙腳亂，佢以為自以為自己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可以保護到呢啲生命，可以看顧到啲生命，但係其實孵蛋嗰個又唔係佢，佢頂多隻閉路電視睇下，有 raccoon 嚟，佢趕得切出去咩？唔係，一切嘅看顧其實係天父看顧，係咪？你最多就喺側邊睇住，係遠距離睇住觀望嘅啫。喺呢件事我哋睇到，即使人有行差踏錯，造成傷害，或者成件事嗰只鴨爹哋、鴨爸爸都唔喺度，按道理佢要守護住呢竇鴨噶嘛，嗰、那個鴨媽媽中午要出去揾食噶嘛，點算咧？嗰、那個鴨爸爸都唔喺度嘅時候。但是我們的天父仍然坐鎮，仍然在這裡掌管，仍然憐憫，這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兜鴨仔出世的時候我們感恩的地方。未到時候我們必須要等，等了三日，我們看到這隻鴨媽媽比人就更加有耐性，比人更加有信心，她知道那些鴨會出來的，所以她一路都在這裡抱著這隻蛋，可能中間只是走開一個鐘頭左右，結果真的等到了，等到看到這些鴨仔出來的時候是多麼開心呢？原來這些鴨仔出世那天呢也都是我生日那天，所以特別開心，特別記得了。好了，再過了第二天，想說再看看這兜鴨仔的時候，哦，原來不見了，鴨媽媽帶著她兜鴨仔就已經走了。啲鴨仔原來一日之後就可以識行嘅啦。佢哋去佢哋要去嘅地方，喺網上你睇到咧，啲鴨仔咧會游水嘅，佢哋要去游水嘅地方。於是佢哋再次繼續得到天父嘅看顧啦。我哋人想收養佢咩？冇可能嘅，因為唔係我哋去看管佢。所以我哋睇得到等候喺舊約裏面經常出現嘅字，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其實我哋需要等候。舊約裏面呢一句經文。这两句经文很对我们的提醒的，我们有信心的等待的话，等候耶和华的人必然重新得力，凡是等候神的必不羞愧。那只鸭仔等候神的时候一只都没有少，当然有人也烂了几只，但是之后的全部他都得到，等候神的是必不羞愧。这句说话是作为今天去鼓励我们每一个父亲，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难处，有很多事情处理，有些真的我们处理不到的，但是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那里，等候祂的必不羞愧，这个作为我们父亲当中的一个鼓励。